文艺复兴的这个进展从意大利开始啊。那么我刚才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艺术家呢，文学家、艺术家的那个力量很大。我们讲到这个康熙，你看这个样子很看的，不过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他这个出名是在于雕刻，如果他画图就要图画也算出很出名。那么他最出名留下来的油画是西斯廷教堂那个 Last Judgment 最后的审判，创造这个整个故事，创造故事到最后的审判。那么那个教堂呢，画图的那个教皇呢，那个教皇很坏，对方不好，那么他掉在，他是背着掉在这个画这个天花板。其实你到欧洲去的印象，如果有一天你到欧洲去的印象呢，就是景象要很，你到欧洲去景象也很力也很大，你进去就上头看。我一个朋友像回来的时候都景象就痛得要死，你看嘛，都是画在屋顶上的，就是他是画在屋顶上的，那是吊起画的。那么他画了那个对象画的教皇对他很坏，他画的时候他关起了个人去看，那个教皇就画很久，很多年了，画很久，那么教皇就骂他，后来到第一次给他看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把教皇画在第一名。赤身露体。哇，后来教皇也不敢生气，不敢把他画掉嘛，就教皇气了，后来向他求情，向他道歉求情。现在这个艺术家不理睬他，简直向他求情，后来就画到好像这个画了一只一只蛇做他的裙子，还是在地狱里头被一只蛇困住了。所以你看看那个艺术家的力量很厉害啊。一般来说呢，他们都认定 Petrarch 米德拉克 Petrarch 为第一个文艺复兴的这个人文主义，他是文学家。那么其他的呢，就在文艺的，在艺术方面的，包括 Giovanni Boccaccio 这几个人， Lorenzo Gava， Giovanni Dico della Mirandola， 这个是一个也是文学家，小说家， Leonardo da Vinci，大芬奇是一个什么？其实不是画家的，他是一个发明家，对，多才的。拉斐尔，另外一个米洛哥马基亚维利，哪一个人知道这个名字？马基亚维利，米洛哥马基亚维利，这个是一个政治学家，他写一个很出名的《王子》。金王论，这个人呢，常常被比作中国的韩非子。韩非子呢，出名在帝王穴。韩非子的这个发家，帝王穴，韩非子，他是不是发先人，他是发后人。韩非子，他不是发先人，他是发后人。意思就是，你知道发的意思是效法，不是效法先王，这个都是什么几个帝，三帝五王是吧？三皇五帝，这个就是那些先人的，然后非常发后人，发后啊。那叫 Belly 呢，很出名，有机会去看看他的东西。不过这个是他的思想里面的认定，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最重要是达到目的。所以呢，在发学界里面，如果我们讲那叫 Belly 的时候，就是不好的，讲的是玩手段。就是 Machiavelli， 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贾利尼，还有其他的人，这些呢都是叫做 Southern Renaissance 南欧文艺复兴的主要人物。 北欧的文艺复兴呢是后期，所以北欧就是二艺术三体碑，就是北欧，就是15跟16世纪的。北欧呢比较重于，比较注重于圣经文学的研究，所以北欧的文艺复兴就带动了宗教的改革。北欧文明带动宗教改革，特别注重于新约的经典跟基督教的古典著作文献。南欧呢，这一些比较注重于古典的希腊文献，希腊古典文献。南欧的注重于古典希腊文献，北欧注重于古典的教父文献等等。包括呢几个重要人物，当可类约翰的首一清，那么后面这两个我想一定要知道他的名字，也要背出来会知道，就是托马斯莫尔出名写了一本很出名的叫做无人之地，你记得什么叫做乌托邦，就是无人之地 Utopia， Utopia 就是地方 Utopia 乌托邦，有人叫乌托邦，就是有人叫无人之地，就是那些语言 Utopia 很出名的。他在英国改教中间的很大的名声，就是因为他是忠于罗马这种的亨利第八，就是很尊重他，至少呢叫他替他想一个办法，让他可以再娶一个太太，可以离婚，他不肯，结果他被斩头了，这个很出名，莫尔，他是莫尔，他的一生，我看他著书，看一生给我很大影响的莫尔。另外一个就是伊拉斯莫斯。你们翻译叫伊拉斯莫等等。一，很明显的文艺复兴是宗教改革的先驱，我们不可以否定这事实。再说一声，这些都是思想带动运动，都是从思想开始的。什么思想呢？回归于一切的根源，就是归元思想。他们想到回归最原始的东西的话，就带动了从腐败、堕落、衰弱，所以衰弱是这一种的状态里面振作起来。两个都是一种的复兴运动。你知道圣教教会里面的讲复兴，我们常不讲复兴，我们讲叫奋兴啊，奋兴就是 revival， 也是从 revival 就是生命啊。好，第三条点，文艺复兴的主要确定因素，带头因素是确定因素。刚才我们说到呢，中世纪的重新评估里面，也说是汉时代，其实呢，它里面仍然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被埋没了。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中世纪汉时代呢，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有很多因素带动文艺复兴，或者全能埋在那个地方。A， 士林神学。或者是经验神学，有时候叫经验哲学。我特别讲经验神学，不经验哲学，经验神学。可以讲经验，其实那个时候应当叫经验神学，因为所谓的哲学不是神学。我差了一下子，你们就知道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就叫士林。经验确实，其实是文艺复兴以前一个很主要的理性动力， 中世纪的主要理性中心。这个名词开始是在16世纪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世纪思想传统跟哲学家、神学家的一种藐视的话，看得起他们，认定他们是受到传统的束缚，并且他们思想是片段性的思想，逻辑片段逻辑，所以就把他们看作是经验哲学思想，用这个名字 Scholasticism。Scholasticism 呢，你要知道在拉丁文里面呢，学者跟学生这个字眼都是一样的， Scholar 跟 Scholasticism 永远在读了，永远在吵了，好像这种，所以一般在学术性的研究里面我们常常会这么形容学者跟学生什么不同，学生天天跟你争辩，比如他都懂学者呢，你就反对他的时候他都很同意，跟他不同意，学者笑笑的，你不同意，学者呢如果生气你不同意，来我们坐下来辩论，那就是学生。好，第二小点，A 的一第一点 ，A 的第二小点是在士林主义或者士林学说，或者是经验哲学的主要思想。主要思想，经验神学、经验哲学都可以。一下子你知道为什么把它叫做经验神学。有三个小点，小小点。第一小小点，认定神学或者什么启示是终极的真理，超越人的理性跟理解，超越人性跟人的理解。信仰哲学、经验哲学认为什么启示是终极真理，超越人的理性跟理解。第二小小点，他完整的思想是认定这些是神学的使女，就是迷途，神学的这些是神学的迷途，他也是专业名词叫做安息拉迪欧迪亚，安息拉 ANCILA 就是使女，安息拉迪欧迪亚神学的使命，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事后神学，所以就为这个缘故我们叫做经验哲学，也就是叫做经验神学。事后哲学的目的是事后神学。原则上来说呢，当时呢他认定这些的是超验人的思想来复位神学，这些的目的是来解释神学，这些的目的是替神学做打手，去攻击反对神学的人，就是这个。第三小小点，经验哲学呢它是特别尊重并且使用完全全力以赴的维生于阿里士多德的辩证的方法，辩证用阿里士多德的逻辑辩证，阿里士多德辩证 超过了三段论断，三段论断是有其审判来解说基督徒的信仰。在这些人中间呢，波伊丢斯、波伊丢、波厄丢、阿布拉、阿布拉特、多马斯、阿皮纳斯，这三个人最后应验了，这个是很明显的。好的，现在是第三小点，刚才是第三小点，现在回到那是第二小点的第三点。那么第二小点是主要的思想，第三小点，因为这种的学生呢，多数是在修道院里面，在修道院里面，或者是在主要区的学院里面、学校里面教应用，特别是在法国呢，卡罗林根，就是法国加罗林那个房时代，就是法国的加洛林女王时代，也可以说呢，法国的主要思想，法国的这个大学里面或者世道院，他们特别注重理性的应用来研究神的启示。在11、12世纪十字军运动或者十字军东征以后所带来的古典著作，带回了古典著作研究，来肯定神学，肯定神学。这些人他们叫他经验之学，就在学院里面，这些学院都是在修道院里面，所以我们就翻译叫经验，你听懂吗？经验。那么在那个这个天主教徒呢，比较尊重，比较士林，他变成不是学生，是不是无漏性的妙事性的，他变成尊崇性的，把它翻译成士林。你听到这个意思？你知道呢，西洋哲学的思想里面呢，对阿里士多德的认识叫做早期阿里士多德跟后期阿里士多德。早期阿里士多德呢，在整个中世纪里面呢，就是自己觉得就是从阿里士多德那传下来，从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学派所传下来的。那么亚历山大学派所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已经变成基督教化的，已经是变成基督教化的阿里士多德思想，或者是希腊这些思想。那么在第七世纪呢，五六七世纪那一段时间，这个回教徒的运动，回教徒的这个全教徒的侵占的扩张里面呢，在巴尔干群岛把这个早期的这个希腊古典文献带过去以后，他们保留了，所以就走了不是基督教化的那一个阿里士多德思想，那也是回教的阿里士多德思想。他们后来呢，回教里面有几个人很出名的，是阿波罗伊，就是回教对阿里士多德思想、对希腊思想的解释注释。到十字军的东征运动以后，就把它带来，所以变成两个的传统，就后阿里士多德跟前阿里士多德的思想。既然思想不同，因为前阿里士多德全部是基督教化，后阿里士多德一般来说呢，他们比较认为最纯正。 第四小年，十三个四十四纪里面有不同的经验哲学学派，其中呢其中是认定理智无限的，不受制不受限制的理智派，这个人代表人物叫做辛格，辛格尔。第二是唯名学派，唯名学派就是明智的唯名学派。等下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唯名学派，包括 John Scotus， 你们叫专制的斯科布和威廉奥根，奥甘，威廉奥甘，这个是唯名派，以及道明学派，德米尼肯道明学派就是他们是阿奎那。这些都是把这些跟神学综合应用，好，第五小点，现在我们就要讲到哲学方面的了解了。唯色主义的经验哲学和唯名主义的经验哲学，唯是唯识堂，唯有的唯，唯色主义、唯心主义、唯色主义。唯识是实在的识，唯识主义，唯识主义的唯识主义和唯名主义，名字的名，下次你就了解这个讲什么。早期的经验哲学是有唯识主义学派，后期的是唯名主义，我下次先知道后期的唯识主义呢，后期的唯识主义的有时候叫做现代方法，现代 modern way， 现代的方法，唯识主义，现代方法论，唯识主义，可以解释一下。早期的是 Thomas Aquinas， 后期的是 Ockham， 唯名。先解释一下，所谓唯识主义呢，就是认定普通里面虽然是形而上的存在，里面虽然是形而上的存在，但是它的实在存在或者特殊存在是实在的，特殊存在是实在的，它的重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的存在一定是存在在特殊的事物，而这个特殊的事物是根据普通事物或者永存事物而存在，这算唯识的。而唯名是认为呢， 我等一下稍微解释，那么例子你就明白。伟明是认为呢，普通观念或者一般观念根本是没有实在的存在，就是一个名称而已。只有个体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个体存在的才是真正的存在。第三小点，唯识主义认为抽象的理念有真实的存在，抽象理念有真实存在。个体个别的存在只是普通存在一个例子，普通存在一个例子。换一句话说，不单是名存在，而且实在的存在。拿一个例子，等下我们拿一个例子以后再来实在的例子。一块白色的石头，白呢是一个普通理念或者一般理念，石头呢是物质存在。所以唯名主义来说呢，白不存在，没有白这东西，只有石头这东西。白色是一个名，没有实在的存在。对唯识主义呢，白是真正存在，存在呢存在理念里面，为什么一个名？这个石头就是分担那个真正存在那个白的一小部分，所以不单是石头是白石头。顺便提一提呢，在中国理论上，公孙龙和魏师两个人，你看魏师，白马非马，我不知道你懂得多少。很简单，我跟你讲，因为这些人懂得很有兴趣。先从鸡三角，鸡有三个角，两个角是走路的，另外一个角是在你头脑里面的那个角。它真正走路的是两个角，另外一个角是里面的角，所以鸡三角。听得懂吗？你那想乱讲，那想一想也对。两个脚是看得见可以走路，另外一个脚是思想里面的脚，叫做脚，你听懂吗？所以叫鸡三脚。那这白马飞马是怎么样嘛？这马呢是实在的东西，你听懂吗？白呢是一个观念而已，不存在，你懂吗？白是白，马是马，一个不存在的是马，白马呢？这个白马不是这一只白马，白马这个理念不存在在实体中间，我想回明了。你现在一听就懂，我们中国人讲来讲也不懂，因为你没有那个名称。你懂，一般人你现在懂，这就是一个很有兴趣的。只要你有闲空去想就很好。OK， 你不想睡觉也可以去想。鸡三角，白马黑马。尖白色，一定尖白色，硬的白尖是它的性质，你明白？尖硬的白色，白色颜色，石头是那个东西，所以一个是形容它的性质，一个是形容它的属性，还有是什么颜色，一个是形容那个物体，三个东西不同，三个东西不同，那。我跟你讲一下，在当时的时候，他在辩证神的存在这个东西，神是不是真的存在？那最聪明的神的存在辩论是安瑟伦的。安瑟伦呢，他的本疑论辩论法，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想了十多年，差不多将近二十年才懂。真的符合博会背，我一上课就是从背一背开始就是 就是好的，不单为什么，不单背也可以背着教，意思说的教就是照背教，懂不懂还不懂，但是十八年二十年才开始懂，懂了以后呢五分钟就可以解释清楚。他说呢，上帝不是一个名称，上帝是一个理念，他是唯识论来的。哎，对对对，他是唯识论，上帝是一个实在实存，存在哪里？存在你的理念中间，很简单，存在你的理念，你不能否定他的存在，否定他的存在呢，是一个极大的欲望荒唐。讲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信上帝的存在比不信上帝的存在更合理。简单讲一声是这样，你不信上帝存在，你在否定你自己的理念。他就说法，我先用这个笛卡尔的解释讲回来你就知道，他是圆，你不能想象，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方形的圆，你不能想象，你想象，你可以说圆你的方，你可以方你的圆也可以，但你不能说方形的圆，你想象不出来，不可能。如果你也想不出来呢，就是你神经，就是相信你的人神经，荒唐，是绝对的荒唐。你想什么叫圆呢？圆的定义就是所有它的周围的每一点到中心的距离是等距离，这个叫做什么？半径，距离叫半径，对不对？半径很简单，圆就是你想象一个圆呢，从周围的一点到中心不相同的，这个一定不圆，很简单，就是上帝是什么？上帝不知道什么，上帝反正不存在啊。那不存在的是什么？你说的那个上帝不存在，那么那个上帝说反正就是不存在，那不存在你们说叫他上帝啊，怎么会有这个名啊？所以我们中国叫名不正则言不正，对不对？人不顺名而顺，名是我告诉你，大家上帝就是不能想象比他更大的存在的存在。Something that is no greater can be conceived， 不能想它，不能想象比这个更大的存在的存在，不是最大的，它不是讲最大，是你不能想象更大的。上帝是不能想象，就是最大的，不能想比这个更大的。好，啊，这样不懂，上帝就是不能想象比这个更大，这个呢不存在。好，那我告诉你。就不能想象比它更大的这个存在，一定存在在你思想里面。你现在承认了有这个东西存在你思想里面。如果一个东西单单存在你的思想里面，不存在在事实里面，就表示存在在思想也存在在思想里面，存在思想也存在在事实里面的，一定比单单存在在思想里面的更大，对不对？不明白。如果一个事物单单存在在你思想里面，不存在在实际上的，比同时存在在思想也在实际里面，哪一个大？一个存在在思想也在实际里面，总是比单单存在在思想更大，对不对？所以那一个存在在思想也存在在实际上的，一定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你会想到更大的，因为没有一个更大的存在的存在，所以那一位一定存在。在世界上来说呢，你不相信存在呢，你是荒唐；不相信上帝是荒唐，相信上帝是成色而已，也不是伟大，你就是正常。你就是正常，不是伟大。那你说呢？你看，那这样来说呢，既有想象就可以证明存在， 只有一个女儿就跟他辩解，我可以想象有一个脚的有不脚的马，我可以想象，可以不可以？我闭上眼睛想，我不有个住脚的马，那既然有想象的住脚的马一定存在吗？他说不一定。我可以想象有一个无人之地，大概是宇宙表无人之地，我可以想象，他想象存在就真的存在吗？不一定，对不对？但是呢，说对，你讲的完全对。但是我先跟你说，你想象那个有脚的马呢存在，你也可以想象它不存在。你可以不可以在想象里面想象说，这个没有脚的马存在？可以。你也可以想象它的存在，你也可以想象它的不存在。所以那一种想象叫做非必要存在想象 ，not necessary existence。所以它的不存在是可能的。这是上帝的意念呢，你不能想象它不存在。所以它是 necessary concept， 必然的意念。他就把所有的意念变成两种，一种是有名没有色的，一种是有名有色的，就那必然存在。其实呢，在这些上呢，就是最难做到的一个论理，最难做到的。但是呢，要接受呢，要很大的信心。不肯接受，要更大的信心。所以宁可接受，你听到没有？这个是这些人，所以叫唯名唯色呢，就是应用这个这些这种的思想，到底是哪种思想？你就这样讲来讲去，跟程序什么关系呢？很大关系。你一直到你知道，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你个人想象不想象得到，宗教改革呢，除了以圣经为根据的这一方面，根据里面呢，那在辩论里面呢，世纪里面是讲到的。变体论，你知道什么叫变体论？不知道，你一定要知道了。我都不在了。变质，同体变质，化质，什么叫化质？当饼拿起来的时候，这一次我的什么出现了？这个就变成叫变质，你们叫化质。应该叫变质，它已经变成了真正指着耶稣的身体。到底这个是伪名或者伪色的思想，你了解吗？那么马丁路德是根据伪名论去辩驳，去废除这个东西真正成了耶稣的身体，结果没有变成耶稣的身体，只有在名上被称为耶稣的身体。你听到这个东西，这个整个天主教的那个这个变成一个，你看哲学的思想力量这么大，他就站不住了这个东西。OK， 以后我们再这样子，就变成唯名唯实。这些呢都是经验这些的那一些神学问题。第二小点呢是讲到，你放心啦，第一小点是经验这些和经验神学，第二小点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首先我们要讲一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 ，B 就是 B 就是 A B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呢，有两个小点，一个小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特别的来思考，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跟当代现代的人文主义不同， 对吧？我那一复兴的人文主义呢，是侧重于宗教性、宗教关切，也关切到基督教的接近或是纯正和更新，纯正和更新。当时呢，有两种立场，人文主义有两种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以人文主义为一种学术性的运动，专心于或者专注于古典希腊跟拉丁文学、古典文学文字的研究。古典希腊拉丁文学的拒绝了对神圣文学的神圣经典的研究，拒绝或是对抗。换一句话说呢，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相当研究，不要研究这个教父神学等等，是研究希腊拉丁的就教外的这些古典文学。换一句话说呢，可以称为世俗主义，就是拓圣术主义，拓圣之路。第二呢，第二种的立场，以人文主义作为一种一类的理念，一类理念。这个理念呢，是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或者世界观，是人类成长的世界观，自由释放的世界观。第二小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进展过程，有三个小点。小小小点，小小小点。早期的人文主义继续中世纪的思想，后来呢，发展成为拒绝奥古斯丁思想，奥古斯丁的思想，在基督教界里面呢，是从伊拉苏姆，伊拉苏姆延续到亚米尼安，亚米尼安，所以伊拉苏姆被称为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可以说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主义，就是抗拒基督教所有的东西。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讲伊拉苏姆的这个历程比较深入，他最后他因为发这个教皇向他发脾气，他赶快躲避了，明白吗？所以他们就被开除。那么后来呢，到加尔文出来了以后，加尔文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右翼，你明白？加尔文是右翼，那么加尔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左翼是亚米尼安，亚米尼安呢，他就拒绝。就基督教主义的右翼的人文主义，最后教会叫他要弃权，他不肯，不肯就 夜宵这馅饼。人文主义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天主教教会里面包括了一群思想家，克雷莫尔、John Clay、Thomas More、Erasmus、Sidereus Erasmus。新教或者更正教，更正教这一方面的人文主义学者，包括了阿米尼人、苏西诺、苏西尼、苏西尼、苏西尼、洛克、John Locke、约翰洛克，这个是哲学家，不是神学家。后来呢，也包含了。后代的斯宾诺莎，苏格兰教会的一些综合派，和近代的奥古斯丁派，德国的进群派，康德都被认为是人文主义的，康德哲学家康德，你知道吗？德国的进前派呢，他开始是进前派，但是走到最后是人文主义的进前派，最后再走下去的时候变成离开胡定的进前派。进前是很进前的，很树林，树林到跟佛教徒的树林一样进前，两边人不是很可惜，这样不是进前派里面呢最伟大一个人呢，宗教学家，大能被称为神学家的宗教学家是斯莱特马赫。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这个第三小小小点，它有三个小小小小点，小小小。第三个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第一个呢，他们特别信任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当然是善的，他们也特别信任教义的力量，比如说人本性的。